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澳洲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休去对自我的执着，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我修炼已经13年了，在过去的一年中，正如师父法中开示的，我感悟到师父利用不同环境和不同大法项目中的许多情况来帮助我去掉执着，并暴露出我的魔性，以充实佛性。我想分享其中的一部分。第一部分，我在筹办神韵演出期间修炼。我要修去的最大执着是自我。在今年推广神韵期间，这个自我的执着表现得非常突出。比如他用自我辩解，我是对的形式出现的次数多得连我自己都感到惊讶。老实说，这个执着常常让我感到尴尬。我会在讨论中或对某事做出反应时表现出来，甚至我刚张嘴说话就意识到好像我在体外看着自己，这不是我应该做的，这个人是谁。有好几次那个自我暴露无遗，尤其是在面对棘手的问题时。有一次神韵艺术团的一名同修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巴士反复出问题，我的自我想保护自己，所以我立刻解释说，一些事情在我们的掌控之外。话刚出口，我就注意到一位与我前一天有过接触的场馆工作人员正在听我的辩解。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对我突然失去了尊重。我立刻意识到我错了，这不是我应有的行为，没有体现出修炼人的言行。还有一次，演员们在首场演出前有一个空闲日，我和我认识的一名神韵演员一起观光，他告诉了我很多我从未听过的事情，并不是什么机密信息，而是一些非常有趣的事实和故事。后来我私下和妻子及另外两名学员交谈，告诉他们我听到的一些事，语气中不乏自傲，甚至有些权威感。之后我妻子同修说我的言谈充满了自我，他说听起来你觉得自己很特殊，因为别人告诉你了这些事，你传这些信息让你觉得自己很重要。他还说自我是不吸引人的品性，他这些话很不中听，但我能看出他说的是真的。反省一下自己，我意识到自我不但不吸引人，而且非常丑陋，我对自己的行为及自我感到厌恶。神韵演出团离开后，我诚挚地恳请师父帮我去掉对自我和证实自己的执着。我认识到这么多年了，这个执着必须去掉。当时我并不知道师父很快就会帮助我。第二部分，在我的工作环境中修炼。神韵演出团离开两周后，我换了工作，有了一个新职务，虽然不是我通常会选择的，但我认为我可以胜任。因为以前我曾做过类似的工作，只是规模较小。在之前的工作中，我被视为一个专家，当然这也滋长了我的自我。新职场就不一样了，我几乎被当成个外行人。起初情况似乎进展得还算顺利，因为我刚来，所以大家对我的期望也不高。但一段时间以后，我可以看出我的老板开始对我失去耐心，认为我做事不够快不够好，他开始数落我，表示对我的工作感到沮丧。当我把遇到的挑战告诉我妻子同修时，他提醒我，我曾请求师父帮助我去掉我的自我，看来师父正在安排这件事。他说，你曾求师父帮助你去除一个大执着，你以为这会很容易吗？我们一起重温了师父的话。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说我的自我就像三尺厚的大冰块，你必须一点一点不断凿掉它，直到它全部消失。这些都帮助我更加重视这个充满挑战的环境，虽然让我有时感到羞辱， 当我悟到它是师父安排的宝贵的修炼环境。有时我妻子同修会在工作时给我发短信询问一下情况，我会告诉他还很艰难，他会给我发来一个冰块的表情或凿凿凿的文字，提醒我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修炼。这在我们之间成了一种玩笑，但在我经历考验时是个很好的提醒。几个月来，我上班时感觉自己就像师父在讲法录音中谈到的人那样，心像兔子一样在胸腔里乱跳，我感觉好像胸腔里有一窝兔子在跳。后来反思，我看到这是因为我的自我被触动了。有时我的老板会明确告诉我，说我没有达到他的标准，他很失望，因此他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怎么做。有时当我问他一些事情时，他会说我已经告诉过你了，这些绝对是在磨去我的自我。同时我也开始反思我对待母亲的态度。我父亲几年前去世了，以前很多事情我母亲都依赖我父亲，包括所有必须在手机或电脑上完成的事情。父亲去世后，我母亲经常向我寻求帮助，他会一遍又一遍地问我同样的问题，我会对他感到很不耐烦。我意识到我对待母亲的态度跟我现在在工作中被对待的态度一样，我认识到我应对母亲有更多的善心，对我的老板也要有更多的善念，因为他的不耐烦其实反映出了他作为老板所承受的巨大压力。虽然我在那个工作岗位上度日如年，但那是一段让人感到谦卑的经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为自己辩解，提醒我要站在修炼人的角度看待并解决问题。正是这种紧张的环境和我不断提醒自己要视其为修炼的正念，帮助我度过了难关。如果我不是修炼人，我会在几个月前就辞职了，并失去了提高的机会。在那段时间，我还向我的老板讲了真相。由于我们在做向政府讲真相工作，有时我需要在工作时间请假去拜访我当地的国会议员。考虑到我的老板可能误以为我在找别的工作，我就向他解释了我为什么要去见我的当地国会议员，并告诉他关于法轮大法和迫害的真相，那是一个很自然的讲真相的机会。后来我还给了他一朵莲花送给他女儿，他很感激。我的工作比我预期的时间结束得早。后来我告诉另一位同修我在职场受到的批评，因为我做得不够快，还告诉他我加班如何辛苦等等。这位同修给我发了一段师父的讲法。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中说，这么多年的经验走过来，大家都深有体会，各行各业的大法弟子，包括各个媒体的大法弟子都是这样，在自身的修炼上抓得紧的，很多事情都会事半功倍，所以我们不能够忽视了修炼，这是第一位的事情。当我读这段法时，我真的感到很羞愧。那段时间我每天下班后回到家身心疲惫，就感到需要休息和放松，结果我没有抓紧学法和练功。虽然我悟到工作环境是师父为我的修炼安排的，但回到家时我想到的是放松，而不是真正能给我增加能量的学法和练功。从那时起，我确保自己每天起床后都学法练功，不找借口。第三部分，在向政府讲真相过程中修炼。在我经历工作上的挑战时，我也在参与不同的大法项目。今年早些时候，我们的优先事项之一是要更多的接触政府议员，帮助他们更深入的了解法轮大法团体及在中国发生的迫害真相。在本地此项工作进展缓慢，至少我是这样看的。最初我也感到有些消极，因为好像没什么动静。后来我改变了想法，决定停止抱怨，自己先行动起来。我询问了几名同修，问他们在接触当地国会议员方面在做些什么，反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不知道如何开始，该怎么做，而且觉得带着一封信出现在国会议员办公室 或要求国会议员帮助我们做些什么的做法似乎没什么效果，也不合适。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做法。我意识到，如果我想看到积极的变化，我应该首先行动起来。我认为放手让当地学员自己去做，增强大家的能力，是在地方层面开展工作的最合理的做法。我有一些为客户举办研讨会的经验，所以我主动提出为我们当地的同修举办一些研讨会。我认为这种形式能帮助有兴趣参与的同修共同学习。第一次研讨会非常有条理，我们决定了短期和长期的目标，还有一些帮助同修更轻松地与国会议员会面的策略。我们有不少会说英语的西人、华人和越南学员参与进来，大家一起讨论了阻碍我们的各种因素。一位学员说，他们的障碍不是去见国会议员，而是那种向他们讨要什么的做法。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它凸显了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我们的策略。我们开始每两周举办一次研讨会，而且有更多的同修参与进来，研讨会也变得更加随意。同学们可以畅谈他们的个人情况及他们需要的具体支持。整个过程对我们来说都是全新的体验，帮助我们大家共同提高。我也非常受益，并认识到我不应坚持自己想掌控的或我想要的举办研讨会的形式和架构，而应帮助建立一个不对任何同修进行批判或批评的环境。我们邀请大家交流他们的怕心和执着，以便我们抱着善心共同去克服他们。这种方式使同修感到安全，并能轻松地交流他们遇到的挑战或障碍。我们讨论了每个同修的具体情况，他们过去与国会议员一起做过的事情及结果，并针对每个具体案例提出应该怎么改进的建议。因为每个人或国会议员的情况都不一样，因为同修不知道开始时该对国会议员说些什么，所以我们每个人在大家面前进行了角色扮演。起初这位同修感到很难，因为他很内向，但有这么多同修的支持和积极的建议，他建立了信心。他后来交流说，当他的议员到购物中心参加现场活动时，他去见了他，他开始与一位议员的工作人员交谈，并建立了个人联系。随后这名工作人员帮助他敲定了与议员的会面。在场同修提出建议时体现出的集体智慧真是令人惊讶，好点子开始涌现出来，大家有了真实可行而不是咄咄逼人的策略，对项目也产生了更积极的态度，结果几乎是立竿见影。每周大家回来与小组分享他们很正面的体会，以及他们的议员给我们提出的可行的建议等等，好像马上出现了滚雪球效应。更多的同修向当地议员介绍了自己，建立了联系，并能找到各种很自然的方式与议员沟通。这些更广泛的策略促使我们进一步讨论可以参加什么类型的社区活动，为社区做贡献。我们意识到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一位议员说他在社区里看不到我们的身影。讨论这件事后，一些学员成立了一个团队，开始在市场和当地社区活动中预定法轮大法和折叠莲花的展位。这是我们很多年前就做过的事情，但随着我们忙于其他项目，这些年逐渐减少了。这些活动为不会说英语的同修提供了参与的机会，他们可以在活动摊位上展示法轮功功法或派发传单，而其他学员可以在孩子们学习折莲花时向家长们介绍法轮大法。这是一个我们带动整体在当地弘法的好方法。许多议员都会参加他们所在地区的大型社区节日活动，如果我们在那些节日活动或市场设有摊位，就可以很自然地与他们见面沟通。我们的研讨会结束时，好几位同修告诉我这些活动非常有帮助，并感谢我组织举办这些研讨会。听到这些反馈我很高兴，因为我在向当地政府工作没有起色时采取了行动，并帮助大家取得了良好的结果。当时我没意识到自己的欢喜心。研讨会结束后不久，不少昆士兰学员前往堪培拉参加活动，由于工作原因我没能去， 后来，一些去堪培拉的学员在学法时分享了他们的心得。佛学会的一位成员介绍了几项活动的成果和其他成功的活动。听着这些鼓舞人心的故事，我并没有积极的感触，几乎是漠不关心地坐在那里，看着地面。我妻子坐在我旁边，立即注意到我的行为不太对劲儿。后来她问我怎么了，我承认说，在我内心深处，我觉得我应该去堪培拉，去第一线。我觉得我为活动的成功做了贡献，但功劳却都给了去堪培拉的学员。我意识到我的魔性再次暴露出来，带着妒忌心，执着自我和正视自我的心。我是在为自己参与政府工作寻求某种荣誉，而不是将其视为我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职责。进一步向内找，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我意识到，在这之前听到那些关于办研讨会的赞扬时，我让那些赞扬滋养了我的自我和自以为是，并将整体的进步看成了自己的功劳。我悟到所有这一切都与我在工作中面对的许多考验同时发生，不断磨掉我的自我。尽管它在我的工作环境中被削弱了，但在我的修炼环境中仍然不时地浮现出来。第四部分，在一次大纪元活动中的修炼。最后，我想交流一次最近的经历。当时我在一次大型社区活动的大纪元展位上帮忙，我们在这些活动中派发英文大纪元。最近我们也开始向孩子们发气球，所以我们的展位很受有孩子的家庭欢迎。我们也有更多的机会向家长们介绍大纪元。展位的前面设有一个支架，上边插着充气的气球，这个支架看起来像一棵气球树，每个气球拴在一根小棒上，然后插在支架上固定在那儿。我在摊位后面给气球充气，协调人站在前面，负责把气球插到气球树上。那天风很大，一些气球被吹走了，我们得不断追回它们，以免它们被吹走。我注意到固定气球的小棒没有完全推入支架，所以气球很容易被吹走。我告诉协调人，如果他把气球棒插到底，气球就不会被吹走了。可能他忙着与人交谈、派发报纸，所以没管气球的事。更多的气球被风吹走了。我感到我得再跟他说一次。风又刮起来了，我想我得过去，把气球棒一插到底，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我并没有想到如何默默地圆融和改善现状，而是觉得我是对的，为什么协调人不照我说的去做？我迅速地从吹气球的地方站起来，满脑子都是想纠正别人的想法。我向前迈出第一步时，就被覆盖桌子的桌布绊倒了，然后撞到了第二张桌子，两张桌子上的东西掉下来一些，我重重地摔倒了，双手双膝着地，摔在湿漉漉的地上。我站起来，双手沾满泥浆，裤子也弄脏了。大家都很关心我，纷纷问道，你没事吧？我还好，是我的自我又受到冲击了。我坐下来，立即想到，你看，你的自我想向别人表明你是对的，这就是你的教训。我摔倒了，让我感到谦卑，并提醒我，我仍然没有完全放弃我的自我。结语，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觉得我修去了很多自我，就像《西游记》里描述的那样，一次又一次的考验和挑战帮助我进步。当我闯过一关时，下一关又来了。我认识到，所有这些考验都在帮助我变得更加谦卑，也变得更加富有慈悲心。以前我可能对其他同修持批判态度，但现在我对他们有了更多的善心。而且，当与弘法活动中的常人接触时，当他们谈论世界上的不公时，我也能够对他们更加慈悲。感谢师父的安排，感谢师父在我求您帮我在修炼中提高时对我的保护。虽然我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我知道我在修炼的路上不断提高，不断前行。感恩师父，谢谢大家。
请听2024年澳洲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坚守大纪元媒体工作，完成使命。作者澳洲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1号。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于1994年得法。今天我把自己得法修炼和参与大纪元媒体工作的一些故事和点滴体会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得法。我从小被灌输的是无神论的教育，对宗教气功不感兴趣，认为是迷信。1994年初，我匆匆读了一遍《转法轮》就放一边了，心想不就教人做好人吗？我感觉自己挺好的，从小到大都是品学兼优的。1994年7月15号到19号，师父到郴州讲法，我有幸第一次见到了师父。我也跟着师父上了当地的名山苏仙岭，打破了我对神佛的认知。师父慈祥可亲，没有一点架子，耐心解答学员们提出的问题。我当时的感觉是师父很正，而且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很不一般。招待所的服务员们也跟我们说，你们师父真的与众不同。你们送去的一大盘早点，为了不浪费，他吃了一天。房间干干净净，被子叠得整整齐齐，都不用我们打扫。接着我又参加了两期师父亲授的法轮功学习班，从此走入了大法修炼中。师父调整了我的身体，使我彻底摆脱了晕车和痛经的烦恼和痛苦。我带着得法的喜悦，体验着大法的神奇，经历了讲真相、反迫害的风风雨雨，在师父的保护下走到了今天。我悟到，如果没有师父巧妙的安排，也许我早与大法擦肩而过，迷失了回家的路。第二部分，加入大纪元媒体工作。2017年6月，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悟到可能也是师父的安排，让我有幸加入大纪元媒体工作。社长安排我在会计部追账，这是我从没做过的工作。社长亲自手把手教我并给我做示范。我约定学习两周，如果我觉得自己不行或他觉得我不合适，我就不做了。在学习的第一个星期，我每天除了吃午饭和上洗手间，整天都坐在电脑前学习系统操作，练习打电话催款。我腰酸背痛，腿也发麻，眼睛往里抠，感觉压力太大了。因为担心追不到欠款，我就跟社长说，这份活我干不了，你另找别人吧。他鼓励我说，我觉得你可以，下星期你就来上班，我给你发工资。我说，那好吧，我还是履行我的承诺，再做一周义工，看看我能不能坚持下去吧。接着我又练习了一周，对系统操作和如何催款比较清楚了，催款也有了一些成效。于是我就签约，正式加入大纪元媒体工作。第三部分，坚守岗位，完成使命。一开始我觉得催款是一份没完没了、费时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但是又非常重要，因为如果没有钱，公司就运作不了。刚开始我是尽心尽力的，既要为公司的利益着想，又要维护公司的形象和声誉。有规律的、礼貌的联系客户，让他们付欠款，但是却得不到一些大纪元同修的支持和信任，有时还受到无理的指责，我觉得很委屈。虽然忍了，但是是含泪而忍，好几次我都想放弃不干了。一个周五的早晨，我读书实习时的指导老师打电话给我，说技校招人，叫我赶快先去见系主任，迟点再交简历。那天刮着大风，我等车等了一个小时车才来。我不悟，还是去了。结果系主任不在。指导老师叫我准备简历和个人资料，周一再去。于是我周六准备资料，周日一早我先去找太平绅士签名，然后匆忙去参加天国乐团的排练。在新的排练地点附近转了两圈，也没找到正门。我一边慢速开着车，一边想该直走还是该拐弯呢？不知不觉的车开到了路中间， 这时从我的右侧快速行驶来一辆车，躲已经来不及了。对方的车头撞到我的车右侧，责任在我，因为对方在主道右侧，我应该让路。对方是辆新车，他申报保险公司估价，我需要赔4000多元澳币，幸好可以用车保赔偿，我花了600元垫底费。那天撞车后，我又继续去找排练的地方，我把车开到路边，重新输入导航。这时左边人行道有人走过，我赶紧叫住他，想要问路。就在我侧身时，踩刹车的脚松了，车缓缓地撞到前面停靠的车尾，我又赔了对方600元。再加上我也花了600元维修自己的车，接连两撞，我赔了3辆车的维修费，一共花了1800元。而我当时的月收入只有1300元。那天的车祸给了我重重的当头一棒，让我彻底清醒了。我反问自己，我把大法放在什么位置？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什么位置？我是来主事正法，度己救众生的，不是来追求安逸的。生活上清贫一点，与师父为我们承担的苦难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够吃够住就可以了，还求什么呢？大纪元的同修都在不计时的默默无闻的付出，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于是我定下心来，不再找工作了，就踏踏实实地做好大纪元媒体工作，因为这是最有意义的，是我的使命。也许这是我史前的大愿和誓约，我要在这个项目中主事救人。如果我放弃了，退缩了，就没有兑现自己的誓约。不久，技校给我发来邮件说，半年前我申请应聘的网络教学项目准备开通了，问我对那份工作是否还有兴趣。我回复他们，我有兴趣，但是只有2天时间有空。虽然还是技校的工作非常诱人，10斤80元，一周赶3至4个小时就够我的生活费了。最终我把大纪元每周3天的工作放在首位。疫情末期，政府不再发补贴后，社长只能发我1周2天的工资，我只好找了一份临时工的工作。如果那份工作与大纪元工作时间冲突时，我就坦然地放弃1天200多元的常人工作。第四部分，在大纪元媒体工作中修好自己。在和大纪元销售员沟通的过程中，因为他们是同修，所以我把他们看作是自家人，说话就比较直接，没有考虑到说话的语气和方式，对方能不能接受。就有人跟社长反映，担心我如果用同样的方式对待客户，会丢了广告。有一天我刚进办公室，一位销售员气冲冲地找我，说他的2位客户打电话向他投诉。一位说我催账太紧，另一位说我1天打了5个电话。销售员叫我不要催了，这么催会把客户催跑了。我说，不会吧，这不是我做事的风格呀。我打开电脑给他查看记录，事实是那2个客户无理，说的情况不属实。可销售员还是一个劲儿地埋怨我。我就火了，于是我们争执起来。我说，是你的客户蛮横无理，你不站在我一边，还认定是我的错。我们不配合好，怎么能把欠款催回来？他说，我来催。于是我就不管他的账了。可是过了1个月，他没把旧账催回来，新账又来了。他的客户也多，欠账也多。那时我意识到，自己的情绪会影响工作，导致公司利益受损。于是我正常并礼貌地给投诉我的客户发邮件，他们的欠款很快就付清了。这件事情对我触动很大，这令我想到我时常牢记师父在转法轮中开始的一段法。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没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 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我真正感悟到，矛盾发生时不是要去争论事情表面的对与错，而是应该向内找，看看自己有什么执着该放下了，该提高心性了。我发现自己有很强的争斗心和不能受委屈的心，遇事就不冷静。我就尽量每天背法，使自己保持心态平和，不骄不躁，不气馁。我的心越来越平和，默默地做好自己该做的，理顺好跟销售团队和客户的关系，凭着真诚和认真负责的态度，一点点地把欠款追回来。有时碰到有意赖账的客户，销售要我放弃，变成坏账处理。但是我知道，如果这个生命这样做，对他的将来不好。于是我跟社长说，我想写真相信给欠款的客户，智慧地跟他们讲真相，启发他们的善念，让他们付款。这样，在社长与其他同修的协助下，一封真相信就写好了。在信中，我介绍大纪元是非盈利公司，我们公司做媒体的初衷不是为了赚钱。当时在面对中共迫害法轮功，而西方主流媒体不明真相，但却转载中共媒体报道的情况下，创办人抱着对社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成立了这家独立的中文媒体，以维护民众的知情权，忠实报道事实和真相，也为弱势与受强权压迫的人发声。我们的报纸是免费的，我们有很多义工工作，员工也只领微薄的生活津贴，我们的开支全部来自广告费，这些费用使我们能够继续为社会传递独家新闻，希望那些欠款的客户们尽快付款，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我们的善举会给自己带来福报。真相信发出后，真的带来了好的结果，有的客户把几年的欠款都付了，有的不再拖欠了。其中有一个客户欠了11张账单，共3000多元。我给他打电话，发短信或电子邮件，他不回应。我给他发了真相信后，他许诺会付的。我就坚持不懈地联系他，每月打电话发短信，一共发了29封邮件。最后他把欠了4年的账付完了。还有客户做了9个月的广告，一张单都没付。销售员就把他的广告停了，他答应每个月付一张，但每张账单都要催几次。销售员和我花了10个月催完了2000多元的欠款。后来他又签了新广告，主动跟销售说，我这次全额预付，我不想再接到路易萨的电话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开示，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师父讲的这段法使我悟到，我的业绩也随着心性的提升而增长，赢得了大家的支持、信任和配合。师父在各地讲法15、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讲法中说，当然了，作为媒体来讲，要做好应该做的事情，那就得修好自己。所以修炼呢，对大家来讲，对每个参与媒体的大法弟子来讲，修炼是第一位的，因为你的修炼好坏决定了你的救人力度，你的修炼好坏也决定了你的工作成效，这是一定的。师尊的这段法，在我参加了今年几次堪培拉大型讲真相活动中得到了证实，因为我都安排时间参加。9月11号，我的腰很痛，起立下蹲都很困难，我还是坚持去参加堪培拉活动。结果回来后腰痛减轻了，并且大纪元财务收到了10000多的广告费。接着9月22号我参加了图文八花节游行，忍着腰痛走完了1个小时的行程，回家后看到几个欠款，紧张了。感恩师尊加持，我无比欣慰师尊给予我在大纪元团队中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珍贵机缘。感谢社长和大纪元团队同修的宽容和帮助，让我没有半途退出，坚持在这个项目中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兑现誓约。第5部分，结语。 回顾这30年的修炼过程，我深深地体会到，师父把苦难都替弟子承担了，却把威德和荣耀留给了弟子。幸运为大慈悲的师尊亲自救度，我感悟到，我唯有精进实修，完成好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和众生的期盼。以上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